欢迎各位。这个也会录音吗？Zoe 还是 Sue，咱们怎么着？是在录音呢？哦，这没有这个 AB 聊天室。好吧，那直接来吧。我是 Paul Adia， 我是利益方的。那我是一个这个缔约方和利益方之间的联合会议。那么 Graham 呢？今天他会主持这个会议。我们今天有两个议事日程。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 CHG 提出来的，我们如何选举我们的，或者是决定把谁放到董事会。就是这个，也就是 Becky 现在所占据的第13席位。在上次轮次之前呢，从历史上来讲，我们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个握手的这种共识。我们的同协议就是说，由这个 Bruce 来这个任职了九年，然后呢，我们就轮换，然后。然后那个在他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去找一个候选人，然后告诉注册商，然后说是谁有就是那些有这个弹劾的权利的那些人。所以那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注册商他们那边说，哦，其实我们这儿有很多的这个财富啊，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人呐，他们都想去服侍啊。而且这些人他们都足够符合资格呀，所以这个注册局必须得去特殊的选举一下来决定那个候选人。所以最后是选了 Becky Burr。 那么我们好像一开始其实那会儿我们不是特别明白那流程怎么回事，尤其是就是这个条件应该是什么，怎么去做，然后而且我们一边做一边自己在那儿编造，或者说自己这个造出来的。那然后这个 Becky 他这个任职比如说九年的话，当然也不是非常紧急了，我们也就应该把它给写下来。我们那个这个如果我们找到候选人，我们就会跟那注册商还有 Becky 我们都会进行分享，然后我们再告诉这个理事会说这就是我们最后定的这位个体，然后呢要通过这个正式的这个程序然后也就是全体一致的这个流程，然后这个人就可以任职。所以这是一个总的概括。谢谢 Paul， 我是 Steve。那我们讲的是这个非这个缔约方的在那个GN， 我们这其实这个是写下来了，就是说你这个GNX6 就是说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它的一个流程，尽管它写下来了，就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再重新再做一下，如果有任何要变化的话你也会帮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基于这个NX6 和这个就是你哪怕不改变这个流程的话，但是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察，那就是如果我们再这么做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改变这一部分呀？如果比如说有很多的候选人应该怎么办？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个90和 91NX6 的这个理事会的流程其实也就一月半，这个是一月份进行更新的一个文件，就是说你们每一个这个注册局注册商的团体我们跑去问你们，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这个候选人呢？然后那你就让这个注册商来解答，然后或者让这个 Paul 来解答。那么在这个流程中我没有看到任何这个 NOMCOM 这个指定的这个人，是不是？对啊，就是这个我的这个经验就是说上次那个 NOMCOM 的这个指定人是没有，他们是更新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跟从前比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很多的这种指导性的这个意见在我们进行流程的时候。比如就我们这个注册局的这个利益方，然后让我们找一个候选人，就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你是说，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角色是在那儿，然后这个注册局注册商，然后他们之间进行沟通来做出决定，是吗？那这个等于就是超越了或者绕过了那些理事会员，然后一直到你这个做了决定，然后由这个理事会再来修订，是不是？所以那我们觉得这个做法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商业区和非商业区的这个利益方，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来来回回的，这个，但是你描述的这个流程根本就不涉及到任何的这个理事成员，对不对？他根本就不涉及到这个非商业选区的这个指定人，也就是说你描述的这两个组织他们进行这个动作，是不是？所以这个如果正如你所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方向入手，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我说错的您可以来纠正我，但是确实是就是说这个理事成员他是一个这个运营商，他也起一个运营商的这个作用啊，就是来决定最终的这个候选人，当然没有这种正式的投票。对，这个 NAMCOM 那边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表示。好吧，我想我说对了，对吗？我说的对吗？大家记得吗？是的。然后你也知道这个注册局注册商他们的这个性质他们看事情好还非常的不一样，还特有动态比如说这个非商业或者商业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是这个协议的这个流程方面呢，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共识对，我不同意我不是并不同意您所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挺系统化的尽管它是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则的这个流程的原则我们是照着这个做，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系统性的来经过一系列的这种选举的一个流程啊，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说是他是好像特别的不正式，我们还是挺积极的，挺那个复杂的这么一个程序，然后从这个双方选出来的，所以也许我可以把那会儿的文件跟您分享一下就是说这就是这个NSX 的 GNSO 的这个在13席位的这个文件，就是90和91页一页半的这个这个在 GNSO 的流程的里面已经有文件，你自己可以去看嘛。好，Tony，您请。谢谢。那我是 ISP 的副主席。那现在这个 ISP 现在在引领这个 GSP 的这个会议。那么我们这么问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挺挣扎的。我们需要这个在 CSG 里面我们必须得分析好，这样使得这个两方都能够理解。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明天这个未来的工作。那明天呢有一个 CSG 的和这非商业区的这个选区有一个会议，然后我们到时候会处理一些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寻求一些澄清，如果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如果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观点的话，这也会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处理，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也许重新再回来问这些需要澄清的问题，但是最起码现在大家有没有任何具体的一些问题就此来提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项了。谢谢 Tony。好吧，那没什么可说的话那也就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GDPR 的建议这个文件上次我们给大家周转了当时已经挺晚了，而且很长的一天，而且大家好像自打那会儿一直都很工作，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就是说你如果还没有吸收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那我们现在可以花几分钟把这要点说一说， 然后您可以这个强调一下，或者说改进一下呀，有任何的变化，反正就是说谁想自我介绍就可以发言，然后也可以强调一些您自己的要点，这样我们就知道大家都在什么什么这个立场，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做工作。Steve，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过一下这个文件啊，因为它又不长，然后呢这也就是我们一个讨论的这个指南，然后使得这个注册局注册商，然后让我们的愿景啊也能够看到，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贯彻实施的一个这个担忧，而且呢还有那些具体的东西我们遗落的，或者说更简化的一些做法呀，或者说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呐、然后或者是这个语言上面的问题、等等，就是最起码从这个商业的选区这边，只要我们能学到的东西都会很有帮助，而且让我们能够花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如果任何时候你们觉得我们好像是这个东西太技术或者太难的话，您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很快的过一下，这样我们能够得到具体的信息。我明白。Rubens， 您请。有一点遗落的就是在这个文件里头，是好像是一个反馈的意见群、意见圈，就是好像让人们找到那些滥用者去，因为这地儿，这是没。说提到了说是有这个这个滥用的情况，可是没有让人们去找那些滥用者呀，所以应该有一定的这种这个目标，就是说你在登录的时候应该有一定的机制，比如说要求要有这个认证啊，或者是这个透明啊，使得人们能够看到哦，闹了半天是那个这个用户他去到这个 Whois 里面去，那这人可能干这事儿，然后你就可以去去求索，就是去找这个这个人，然后呢你也就知道，我觉得这个是遗漏的一部分。那好吧，等我们到了这个文件这部分我们再说这儿吧，而不是一下就跳到那儿去。好吧，那我能不能让这个员工把这个文件给上载，这样呢使得我们它是在这个 BAG 到的 accreditation 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你要是自个儿能把它给调出来 bizcrnst.org， 然后是写到 accreditation。然后我看这么多人在这儿看这个草拟的报告，干脆让 Fred 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检查吧。您看，您的意思就是说让我说一下它的这个内容，还是说是从这部分开始，从头开始，然后把那个具体的我们的这个意见放在这儿，包括刚才 Ruben 所说的那一条，好吧？那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这些这个符合资格的那些实体以及它的这个要求，那这好像就是要那些非执法机构的那些人让他们能够访问到这些信息，当然可能也许应该增加这个执法单位的这个这一条在里头，但是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空间的这个网络空间的安全，这个就是那些个体公司啊，或者是这个学术单位机构啊等等，他们能够提供这个网络空间的这个安全给自己，或者是给其他的这个集团，或者是有这个解决方式，或者给其他的个人和实体。然后呢我们就想到这个情报的安全呀，然后这个身份识别的这个公司的或者说是这个这个安全公司的他们的这个安全，然后还有这个反诈骗呀，然后这个诈骗监控啊等等，就这些单位，然后当然还有这个电邮给这个安全的机构或者是公司，而且呢来就是那些什么僵尸网络呀，什么这个钓鱼啊等等， 就这些那些公司他们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那些人。那我能不能说一下因为有好多人是这个远程参与的，他们只能听见音频，所以你能不能说清楚，就是你想说什么东西的话，你一定要说出这个页数，让人家能够找到比如说第几页第几段什么的。好吧，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第一部分这上解的是网络空间的安全以及调查员，然后是在这个符合资格的这个机构和这个要求，在这部分。所以如果什么没有问题问的话呢，那就是问一下我们把这个当成这个 EWG 的一个开端，让大家开始的部分，让大家开始考虑。我有个问题也许回头再问也行。我是 Jonathan Robinson。那您关于这个什么数据能够被访问的这个假设是什么？因为您说是非公众的这个 who is 数据，或者 who is 的什么这个数据，那您说的是这个公众的这个就是当今的这个 who is 的公众的信息吗？对啊，因为在讲到具体的这个数据和这个具体的目的的话，我们有一个文件，就是几分钟前刚刚颁布的，有一些人其实他们正在做这个文件，他们在查看每一个使用的这个案例啊，以及他的这个资格的这个具体的细节，还有看他的这个目的。所以你是说，那他的这个什么时候哪一个领域，或者说是我们不是通过领域，而是某种这个类型，通过他们的行为的类型。所以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去访问一大群这个散装的这个信息，对不对？不是而是说某个具体的，还是怎么样，还是目前的这个数据。对，这就看起来好像目前的这个43端口的这个机制的这种自动访问的这种信息。所以 Jonathan 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区别就是这个注册商注册局还有这个 ICANN 他们所讲的这么一个散记录，其实它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记录。就像这个协议的这个记录一样，除非您跟我们说有某些公司或者什么他提出这个要求的话，就像 Fred 所说，就如果你是讲这什么数据的话，其实就是食谱里面所描述的那个这个数据的领域。所以我也就是说，这个当今的这个当今就是目前的这个数据。现在有人这个排队了 James 说话，我是 GoDaddy 的，你说的这是第一部分这个网络空间的安全的调查员，然后那你是说在执法单位也有这么一部分是吗？其实我们把这个执法单位那部分给拿出来了。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有很多的在这走道里的这种对话，有规划呀，有这个建议呀，关于这个这个执法实体的这些东西，说是在波多黎各，所以我是说，那你是跟于这个 GAC 是跟或者是 ISAC 或那些人有什么关系，因此把它给拿掉了吗？还是这个 IPCBC 或者 ISBCP 然后再把它拿出去的？它是具体是来自于这个 IPC 和 BC 的那些人的要求，同时我们也跟这个 ASEC 的成员进行了一些协商，好吧？Thomas， 您是下一位。Susan， 您想说吗？对，就一点，这不是一个 BC 或者 IPC 批准的文件。这是一个这个 IPC 成员或者 BC 的这个成员，我们还跟他们进行了这个沟通，所以有一系列的公司他们都签名了。那我只是想弄清楚，就是因为有各种主张，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那还有吗？还有更多的吗？就是那些其实不想签的那些人有吗？他们想提出自己建议的那些有吗？斯丹文尼说他今儿早上就有一个。好吧，那我们就盼着看见吧。Thomas， 您说 我想这张这个文件里面包含有很多的好的主意，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撰写这个文件的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有两点要非常关注。那么欧盟他们也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在他们最新的禁函指出，你要有一个目的，然后要有一个法律依据，只有这两点同时存在的时候你才没有问题。那么这份文件说了很多目的，那么这些目的可以是第三方的一个合理依据，可以用于注册局和注册商。那么 GDPR 就可以好好看一下这一块，在这一块有第三方的利益。但是呢我看了一下，简要的看了一下这个文件，我发现在这一块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那就是合理的第三方的利益该怎样去做，那这一部分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是任何获取所有数据的这样一个成员呢，那这些人他们必须要经过认证。我想说呢不是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但是至少你要有一个很站得住脚的一个依据。那么在这里我也不想谈这个执法机构的工作，执法机构的工作更加复杂了，因为他们很难给到个人一些权限，因为执法机构他们对人员的这个影响更大，因为很多同这个刑事案件有关。但是我想说这份文件呢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我们还需要记录更多的信息。我觉得也许最后我们没有办法给到所有人所有的权限，这些权限很有可能是受限的，或者是有其他的保护措施，或者是其他的要求需要得到推行。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方面找到一个平衡，但是用户这个数据的储存呢不能影响用数据的处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确保这个工作是正确的，而防止在这块出现弱点。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要设立一个认证机制的话，那么针对注册局和注册商有这样一个认证机制的话，那我要特别的谈及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同注册商也进行了一个交流，因为他们说在五月份之前把所有这个认证做完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想说如果要有这个认证机制的话，那么这个执行要给到这个具体的签约方他们一定时间。谢谢 Thomas 发言。我想做一个回应，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的确在这块我们要一个一个问题的去分析。今天呢我们也发布了这方面的信息，包括目的和用户社群等这方面的信息，以及这个合法依据。那么这个文件呢也许在会后就会发布了，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们还在几分钟之前给到马悦然一封信，那么这个文件呢已经到他那里了，我们是在昨天晚上做的。Crocker 有请。谢谢，听到这个消息很好，我同 Thomas 是一样的。那因为我们很担忧如果有这样一个认证系统的话，那么在 GDPR 实施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查看所有的数据。我希望呢能有这样一个系统，那就是从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获取这样一个数据，但是在他们获取数据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提供一个信息，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理由非要查看这样一个数据，比如说他们查看数据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他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制，那就是最好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安装一些审核的机制，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大部分的人或者是准全体人员都可以查看这个 WHOIS 的全体数据，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防止这些人攫取 WHOIS 的数据用于他用，所以呢，在这一块我们也不能太过担忧，因为有些内容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案例去看。那么因为数据的使用用途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有些数据用于这方面，有些数据用于那方面，那么到底会哪些会出现问题，我们必须要好好查看一下。谢谢。那么大家还有问题吗？谢谢。有关这个认证的系统这一块，我想说要加入认证系统的话，你首先你要提供验证的信息，或者是有人背书，或者是要同意遵守目前的服务的规定，也就是说要求不对这些数据进行滥用，而且在滥用之后呢要有一些惩罚的机制。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那就是我们尝试同 ASAC 和安全机构进行一个合作，来探讨该怎样去推行这一块的工作。那么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编制的第三份文件。那么如果大家对认证和认证系统还有什么要求或者是评论的话，请可以提出来，谢谢。你好，我是 Michaela。首先呢，其他同事刚刚也指出了，如果有这样一个文件给到我们看的话，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这个话题呢，仍然是一个还在动态不断改变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现在下结论有点难。那我想说呢，我知道大家的担忧都是有依据的，但是有几点我们没有谈到，那就是向境外转移数据，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是一个欧洲的注册商，那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在注册都是在欧洲，但是在欧盟内部呢，我们也不会把这些信息给到第三方。那而且没有这个尽职调查或者是正式的流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信息给到第三方，因为你把信息给到第三方的话，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怎么用，他们可以把这些数据滥用，这很有可能会造成整个数据库的问题。另外一点我们想做的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因为我们要有一个重点，如果你想查看比如说知识产权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话题，你可以进行单独的讨论，因为他们对这个数据有他们自己的利益。第三点我想谈及的呢，就是我们要把现有的这个 WHOIS 的系统呢把它缩小。我们不要总是看这个 WHOIS 的缩小的部分，我们要更关注这个流程的最后的结论。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缓和风险和滥用。那么首先我们要确保我们能够获得现有的 WHOIS 的信息，然后才能考虑后面的步骤，所以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份文件呢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如果大家太过担忧，我觉得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是 Graham， 我想说两句。的确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参会。谈及认证这一块呢，那我想说这个如果有认证就应该有取消认证的这样一个机制。 大家好，我是 Steve Dobianco。我想说呢，在这一块应该有更好的方式，但是由于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McKaylee，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我想说，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机制来进行合规，但 James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模型目前是一个临时的模型。今天早上马悦然也谈到了，就是说要划拨一笔资金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目前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要了解我们要了解哪些方式能够推动我们目前的工作。的确是的，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还有其他的模型，但是我们现在首先要有一个关注点。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模型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模型还可以得到改善的话，可以尽快告诉我们。我想说两点呢，就是目前的 WHOIS 的数据目前已经都是在这个网站中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并没有对 WHOIS 的数据有太多的反对。那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数据库的系统。现在考虑到这个新一代的 RDS， 我想说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那就是在五月份我们就要推行这个政策了。那么在五月之前我们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临时模型，到那之后呢，我们又要做哪些事情来完善这样一个机制，完善数据的控制和认证机制，或者是说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我不想听到大家不断的指责这样一个问题。您刚刚谈到的说要把这些具体的利益提出来，比如说 IP 的这样一个利益，那么你觉得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流程的调整来使得 IP 的社群能够满足呢？ McKaylee 发言，我不是一个IP 的律师，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我想告诉你们的呢，就是要看看第一你的需求是什么，看看你现在的可以访问的数据哪些是不能访问的了。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要确保这个模型能够在全球可以适用，可以覆盖所有的这个司法管辖区的话，你就必须要跳出这个框架来看。那我在这里举 IP 是一个例子，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给到你那么多的信息，因为我不是一个 IP 律师，我也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需求。但是对于 IP 的持有人来说，就说他本来可以访问数据了，但是以后就不能访问数据了。比如说在 CCTLD 中，他本来有机会来获得这方面的数据，在五月后他就不行了。那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比如说点 UK 或者是点 agency 等等这些内容，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些滥用的报告的话，我们要分析一下。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也从 DPA 和 WHOIS 中的这些文件中以及数据保护法律中读到了很多内容。我想说，你们这些非签约方是不会要不会被罚款，但是我们签约方是会被罚款的，所以我们理解您的想法。现在是谈到了这个数据的目的，我们要关注的是现有的 WHOIS 的数据，来看看这个现有的 WHOIS 的数据要得到怎样的一个改善。所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找到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然后看看怎样去跟 ICANN 和社群进行交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罚款。不好意思，我来管理这个提问吧。 Susan 和 Keith， 然后 Volker Margie 有请。谢谢，我是 Keith Jasek。 谢谢把这个文件给到我们，我们还没有时间 把这份文件好好读一下。但是您刚刚谈到了一些其他的有关用使用和理由的这些文件的话，那么请把这些文件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去读。嗯，我想说呢，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些文件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再返回来再给你们进行一个探讨。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些文件，因为我们要非常的快速，因为否则的话我们时间就不够了，而且我们还要有那个后续的工作，也许是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我们就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约了已经读了两份文件，那么在阅读了两份文件之后，我们可以在那之后进行一个更深入的讨论。 Susan 有请。McKaylee， 谢谢，我了解你的看法。我想说所有一切都在不断的活动，那么马悦然今天早上也谈到，就是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要搜集这些数据，全体的数据。但是如果这些数据都搜集上来了，而且有一种合法的方式进行访问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要求的。 McKaylee 指出，我知道如果我是处在你的这个角度上，我也理解你的看法。 Susan 发言，我们想要的说就是这个模型呢能够更具灵活性，而不是说更为死板，因为我们已经搜集了这些数据，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一种方式来查看这些数据。Volker、Margie 和 Red 有请。我坐在 Susan 旁边。我同意 Susan 的看法。我也许你可以问一下你的 IP 的同事，看看 IP 的权利他们是怎样去进行那个这个文件分享的。比如说你到 ISP 这里的话， ISP 会告诉你在哪个这个 ISP 后面有哪一个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流程，当然了这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非要找到一个模型的话，或者是正式的模型来保护那些无辜的人群的话，那首先你要找到这个具体的侵犯人是谁，然后再走这样一个数据的查询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的。那么当然了，每一个司法管辖区都有自己不同的规则，我的司法管辖区呢就也许不是这么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第三方的审查，这个个人的信息和隐私是会得到保护的。当然了，我想说这也并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想要经过这么复杂的一个流程来推行他们的工作，但是网络安全又很重要。那么如果在每一次审核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审核的话，那么那这个请求获得这个数据的人就必须要支付这个审核的费用，或者是第三方的审核费用。那么虽然这会造成很多的成本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块应该要有第三方的这个审核的这样一个机制。来确保我们在这个查询的过程中呢，这些都是有这个具体的理由的，有法律依据的。Margie， 有请。我觉得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强调，要更多的这个查询的方式。但是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执法机构，他们需要打击网络犯罪，他们的这个，这个数据使用的这个权利应该要得到保护。所以在这里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里想特别的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要从这个网络安全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这个模型要必须奏效。
所以我们这必须得有这种机制，所以就不会有一个渗透性的这种钓鱼。但是这种 CCTLD 这确实是跟 CCTLD 也有关的，因为它确实有这种更严格的这种条件以及规定和要求啊，所以那会儿呢它的这个诈骗也不会太多，因为你必须得进行核实它的注册人还有很多的这个 CCTLD， 所以呢在这种因素之下所以你也就能看到他这个受虐的或者是滥用的这个级别是有所不同。与其是从这个基础开始，你还是想从这个假设说是你什么都拿不到，然后再去看每一个现在的这个 Whois 的这个意见，然后来决定你到底需不需要。那这个 Whois 的技术群体这部分比如说是非常其实跟这个注册人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很有可能你不需要这个数据的这个访问权。所以我想如果给你的话你可能觉得特别的容易，但是如果你需要最小化的话，你们需要这个传真号码吗？现在或者这个传真的分机号您需要吗？可是我还是有老的那个传真机。我想这是你想要的。我觉得好像是这个倒着来了，因为就是从这个基础这儿什么都没有的这儿开始，那你最小要的那个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认证的一个模式，这是在 ICANN 里面进行讨论的这个模式本身。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关于这个认证。我同意，就是刚才您说这些事儿我们都应该去想一想，可是这并不是这个特定的文件是指这个事儿的，可是我说的我们的这个对话跟您的对话是跟您对话，不是跟 ICANN 对话。其实我也想重新回到这个 Keith 所说的这个模式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都很努力的工作，我们想做的就是跟您合作。那这样我们不用等到5月25号的时候出现一个混乱的局面。我在读这个文件的时候，我假设就是这个 CallZone 的这个模式呢，这个增强性的Whois 已经被收集到了。第二，那这个收集呢就在这个门后面坐着，除非你满足这个 GDPR。 第三，这个 GDPR 适用ergo这个 GDPR 也就是这个F 章程，如果规定的就是符合，那你如何再来解决这个在符合这个 GDPR 的合规的情况下，你怎么来解决这个增强型的这个 Whois？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在那些这个符合这个 GDPR 的那些人，然后让他们能够去访问这个数据，然后让他们读这个文件，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带给我们，然后 McKaylee Thomas 或者任何人有一些这种实质性的建设性的反馈意见的话，把它放在里面，这样我们大家可以放在里面。就是为什么我这个24小时之前我们问这个马耀仁，为我们能不能大家都一起碰头，然后定出一个这个解决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没完没了的老是问到时候怎么办，如果怎么办，因为这个5月25号就要来了，这个混乱局面也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等它出现，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这个社群的成员来问，请大家能够合作然后得到解决的办法，而不要在这儿没完没了的玩游戏了。谢谢。谢谢 Pat。 Brad 您请。对，我觉得关于这个加速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话，您干脆看一下第5页，这讲到了我们的认证的一个这个流程，就是说是我们在进行这个滥用的这个认定的话呢以及它的认定的级别，关于这个学术的单位啊，然后也讲到了一些这个不同的案例的这个具体，但是在这个第5项这个讲到了一个这个整个一个认证的这个流程的这些项目，这是在这第5页的上边。讲到了一个这个认证的流程。首先它第一步呢就是这个申请。 提交，然后里边有这个联络信息啊、名字啊、地址啊、电邮啊、电话号码啊，然后被要求的那些文件呢，就是有，这个这个进行这个网络空间调查的这些信件呀，然后这个授权呀，然后这个权利的什么这些文件，或者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我们也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有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选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意产权，然后这个选区让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这个要求，然后进行认证，然后再由这个 ICANN 批准的一个机构由他们来进行认证。我想恐怕是这个 Deloitte 这种机构，或者是也许是一个这个认证的一个权柄单位，那他们可以进行这个验证，也就是第三方。这样使得这个 ICANN 不会负责任，来颁发这种授权认证。然后呢，一旦这完成了这些步骤之后，然后这个人呢就会被颁发他的这个认证，或者是呢他的申请就会被拒绝。如果被拒绝的话，被拒绝的话是因为缺少他的具体细节，然后这会儿他还可以重新再交钱，然后重新再提交需要的东西。然后那这个重新认证的这个流程我一会儿会讲到。那讲到关于这个这个运营的模式，我们那看了 EWG 的最终报告。这其实是讲的是个下一代的 RDS， 然后推荐他们的那个模式，关于这个 Whois 的数据的这个架构应该是怎么做的，我们做的做法不同，我们在考虑，因为这是一个联合的，好像是一个这个认证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它会有一个这个认证书，然后可以使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条件来去访问这些数据库。然后这儿有一个这个表格，在第六页这儿，这上讲到了这个他工作是怎么能够工作的，然后就讲到了他的这个条件应该是什么，作为一个数据库的这个提供商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比如说他应该到一个中央控制的这么一个权柄单位啊，然后被批准可以去访问这个数据，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好像觉得应该是这样做，这是比较简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在其他的那个这些要素呢，如果你往下滚动这个鼠标的话，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被授权之后或者被认证之后，然后他们就会给他们这种标这种条件，让他们能够进行扮演认证的角色。然后这个你这个访问的时候呢，那每一个这个 Whois 的数据库呢都可以登录或者是访问通过那个被认证的那个使用人的这个系统，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可以他就能够断言到底是谁在访问他的这个这个数据库，而且呢他是哪一种这个用户，然后他的那个目的是什么，这样他也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访问这个数据库。然后如果出现这种怀疑的令人怀疑的这种滥用，那就可以引发了一个稽查，关于这个数据的使用。然后我们就去看 EWG 的报告，然后这个稽查的原则和模式，然后呢那这个我们应该进行考虑。然后还有几个不同的这个意见，就是关于这个中央访问的权柄，我们去找 DigiCert 然后 Deloitte 让他们能够考虑一下这个运作这个中央的这个访问的权柄的机构，然后呢让他们看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按时能够提供，在这个五月这个截止日期的时候能够提供他们的服务。也许我们也许能够找到一个更加实际的一个这个供应商能够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所以我就在这儿停下来。如果大家对这个认证或者这个运营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问。我是 Paul Graham， 我首先就是提醒一下，就是 bitscom.org/accreditation 这一页呢，现在已经讲到有一个目的的声明，这是这个原始的那一页呢，就是 那 Fred 讲的这个文件现在也在上面列着呢。好吧，谢谢 Steve。啊，我现在排着队，我不知道谁先，谁在前头。女士优先，您先来。啊，谢谢 Paul。我就是想一下这个稽查这个事儿，就是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稽查的单位他可以去看这个用户，然后以及这个用户级别的他的目的，以及他这个访问的数据是什么。可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数据如何被使用呢？就是如果超越了他所这个说的那个目的之外，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实施这个代码呢？也就是这个法典呢？因为我这儿没有看到有任何这种强制的一个机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鸿沟。我不是竟批判你们或者批评什么，其实就是应该好好考虑的一个事儿。那您的愿景是什么？就是就这个强制式的实施。怎么做呢？我还没有呢。所以其实有几点事情我们也考虑了，就是就是关于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调查呀，或者其他的这些个体呀，其实他们都有这个可以登录的这个条件，然后他们他们有道德的这个有道德的责任，然后因为他们的这个条件或者是他们的在误用数据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条件可能会被剥夺，所以这种时候呢，他们其实如果要这个去盗窃数据，然后想去这个给人家发这个垃圾邮件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们自己就要面临惩罚。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律师干这种事儿好像是比较少的。然后呢，其他的那种级别的我不知道还有怎么能够来考虑，因为我们其实还没有考虑到。其实我们是想知道这个网络空间的这个安全团队能够帮助我们来看为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来规定这种网络空间的这个安全的访问。啊，好，谢谢。McKelly 您请。我是 McKelly。授权数据的这种分离，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最终比如说在一个这个零售商的我这儿有一个这个在这个批发商，我这里也有零售商，然后呢可以让你在这个门后头干点什么事儿，比如说这个零售商他是在这个门后头，我只是假设啊，那这种这个风险比较低。所以我不知道在很多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比如说让他们能够访问到更多的敏感的这种数据，或者是在以更高的这种层次去访问到，或者怎么着。这样那可能就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舒服，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数据的创建都是平衡的，都是平等的，所以这是应该我们考虑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安全网络的事情上应该是怎么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开支，因为你刚才讲到了一些，但是要想到这个 Whois 的运营商他们必须得出开支，但是如果这个有一个小的运营商他这方面他出现困难的话怎么办？因为你看注册商注册局那个注册商注册局其实他们也都是一样的了，有的是特别特别小的这种运营，而另外一些呢可能就特别大的生意，所以呢你必须得要考虑到这个开支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非常感谢你们已经花了时间在考虑这个事儿了，谢谢。您说的非常有帮助，谢谢。Rubens 您说。关于这个开支的事儿，我觉得应该考虑到这种中央化的这个系统，不光是要付钱，有哪些使用者在获取数据的时候，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那些缔约方他们也应该交钱？ 就是我简单的答案就是说，我们不想要那些这个缔约方的那些人来支付钱，因为他们是由这个系统的使用者，他们是要付钱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人用的话，你也就没有钱了，也不用收钱。那必须得有，如果你是有一个这个可以回收钱的这么一个模式的话，那你就必须得创建这个东西。因为我上次这个我看见那开发商他们是需要能给钱的，你要是能找到那个不要钱的那种开发商的话，你跟我说一声啊。所以就说如果你要创建它的话，它肯定这个钱必须得从哪儿来。如果是从您自个儿说您自己掏钱，或者是有别人掏钱的话，或者是由 ICANN 出钱的话，那最终它就会回到缔约方去。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打算怎么做。好吧，那我们就假设比如说我们设计了一个有功能的这么一个并且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么一个缔约方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在 ICANN 里面肯定不会没有什么麻烦找不到钱的，所以呢就得有信心，然后你就是去开发它，然后你就知道，然后慢慢钱就会有了，然后而且呢就会有那个司法上也站得住的这么个东西。哎，我现在排着队吗？因为我想就这个 Sam 刚才所说的关于这个强制实施的这个事儿，那就是比如说您面前的这个文件被稽查的话，然后就是你可能怀疑有一些这个滥用的情况出现，然后我们就想就加一个这个滥用报告的一个这个机制。所以呢那么这个运营商可能就会把他的条件剥夺，让他明天也就无法再进行运营。其实涉及到这个 DPA 他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因为这个授权的这个机构呢，它并不是说任何执法的动作，那个他们所能做就是说把你给赶出去，然后把你的这个名字入黑名单，但这个是整个一个这个强制实施的这么一个做法吗？对啊，就是那些做这个坏事的那个对啊，他的这个数据就会被去除。我们必须得考虑这个区域，我们得想到这个事儿。好吧 ，Fred， 您说的太好了，谢谢，谢谢 Steve Sam。我觉得我们也许应该去看一下这个第八页，讲这个授权的事儿，讲这个关于这个数据的这个保护这部分是怎么用的，然后再讲到这个申请费用等等。那首先，讲到这个授权呢，这个数据必须得用来并且被认到因为这个个人的这个保护这个数据这方面，因为他们在这个使用的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必须能够保证这个数据是安全，并且呢是加了密，而且呢有这个安全性，然后他们必须得这个使之合法化，然后在你每次这个登录的时候，它必须得是合法的用户才可以。然后那么它的这个申请的费用是一个非退还的这种款项，那也就是说你这个进行认证一个申请的那个一部分，而且获取服务的那一部分。那么关于这个数据访问的部分呢，它只是它是这个合理的使用，而且是每次这个单一的这种询问，而且呢它的这个数据的访问不应该被限制，除了这个实际上的系统的运作之外，那么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运作商不应该有太多的询问，而且呢这个数据应该被存储在以安全的存储。如果那个误用的话，如果误用比如说这个违反了条件和规定的话，那么这个使用人马上就丧失了这个可以访问数据的权利，或者是保持这个数据的权利，就会被暂停，然后就会被通知 而且呢，他的这个可以使用的这个优先权也就会被剥夺，并且呢，把这个通知发给这个认证的这个机构，然后呢，要把这个数据把它给删除。
Appealed to
数据的这个违反，如果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呢，这一块也可以得到申诉，这一块是有一个问题的。那么这些就是数据保护或者是数据滥用误用的这一块的一些主要元素。那么对于数据来说，数据用户来说，他不能挖掘这些数据，或者是通过使用这些数据来违反一些安保的问题。他们不能销售这些数据，不能把这些数据销售给非认证的机构。那么所有的用法都应该是使用都是应该是认证许可的，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这就是现在的数据保护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情况。Booker 发言，我想说一些比较积极的方面。我觉得呢，刚刚大家谈及的这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谁有认证，怎么认证以及怎么使用，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都可以去推广。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认证该怎样去使用，那么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一块儿以及这个认证到底要怎样去访问，数据要怎样去访问，那么所以我们要了解谁可以获得认证，认证之后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后续的工作了。挺好的，大家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汤姆斯有请。是的，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同这个安全研究员有关的。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是否需要这个真正的数据，还是用这种其他的数据呢？因为如果不是使用所有真实的数据的话，那么这对这个数据的使用其实不是那么的损害较大。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过要雇佣一个数据的专家或者是数据的公司来专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注册局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因为你们要确保在这个数据使用过程中没有什么违法的这个行为，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过要使用外部的机构来对此进行一个维护？我想问问，就是你这个说的是不是对的？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使用过程中我们要怎样去做？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的确在所有的注册局和签约方中呢，我们都可以把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和注册人的这个电子邮件的信息呢都已经留下来，因为这是我们的交流的一个主要的方式。那么您刚刚谈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也在探讨，也许我们很快的能够在五月份之前把这一点探讨出来看，然后呢再对这一块呢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那么在启动新的 RDS 之后呢，我们将会对 RDS 有更多的这些控制权，看看我们可以控制哪些字段哪些数据。那我觉得 Thomas 你说的是很好的。 Thomas 发言。我想再跟进一下，我在阅读这个域名的研究文件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查看了 TLD 以及特定的 TLD， 以及谈及了这个系统要得到怎样的改善和改进。比如说，那个有些注册局管理着一个 TLD， 有些 注册局管理着多个 TOD， 那么这些都使得这些研究文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且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Tim 有请。 Tim Chen，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Thomas， 你说的很好。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呢，我们是真的想了解在这个网络犯罪之后背后有什么样的机构。当然了，看看所有的这个使用这个方式呢，你会发现网络犯罪的人员还是毕竟是少数嘛。 Fred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我们要找到唯一标识符的这样一个联系，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背后到底谁在做这些事情。我们虽然他们是少数人群，但是如果能够了解他们到底是谁，这是非常有帮助的。谢谢 Tim。 Tim Steve 有请。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第一份文件应该要结束讨论了，是吗？我觉得在这一块儿我们没有时间把第二份文件放到网上了，所以我请大家一个问题。 CPH， 那如果你们觉得 Volker 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要求的话，比如说如何获得认证以及认证的要求这一块，如果你们考虑这一块的话，你们要怎样去做？从这个性能这一块，从技术上这一块，你们要怎样去做？能不能告诉我们怎样去制定这样一个推行工作的时间表？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表呢是非常的紧的，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 GDPR 合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签约方，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和你们的关切是什么？那从这个功能和这个技术角度上，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担忧和问题呢？那 Steve， 您刚刚所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也记下来了这一点， Kiss 也告诉我了这一点。那我想说，你要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我们在座各位，然后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对此进行讨论，然后才能够给您一个回复。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进行回复，或者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使用 Adobe Connect 了。那因为通常呢我们在电话会议的时候都会使用 Adobe Connect， 但是现在不能用了。 Audrey 有请。我想说，我想同 David Olive 一起工作，来看看在下周我们可不可以举办一次电话会议，并且同政策团队一起合作来确定这个会议时间。我不知道这一点可不可以去做，我不知道你们在下周有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些话题。我觉得挺难的，不好意思，我是 Graham。这时间上来看呢是很难，因为我们的注册商有很多，注册商他们决定要花2周的时间来处理这个临时模型，这是我们的工作要点。在那之后呢，在2周之后呢，也许我们可以花时间想想这一块，这是我的意见。 Graham，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使用这个43端口呢？你觉得这个43端口是很多合同都在使用，是这样的吗？是的，是的。现在43端口呢，它是运用非常普遍的，但是它却没有一个安检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你觉得在这一块我们怎样去监控43端口的这样一个回应的机制呢？这个很难，你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我想说我现在没有给到你的这个分享的这个这些措施，我们现在正在使用这个43端口里面的这个数据集呢，其实是很少的，其他的一些数据集都存在其他的地方了，这是我们的做法。好的，现在我们也许就这个话题呢还需要几周之后才可以进行探讨，那么让我们大家不要等太久了。 But 有请，我想说呢，现在这个文件呢我还没有读出，我还没有读过，所以呢毫无疑问，当我们会把这个链接给到大家，那么我们要看到要有一种这种建设性的方式来面对这一点。那还有一些内容呢，还有一些评论呢，我们没有解决方案，但是我们要把这些评论写在那里，这样的话至少我们知道有哪些评论提出来了。那么现在我想说，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功能这一块，然后再考虑这个技术这一块，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紧迫，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建议。那如果大家在10天左右给到我们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评论的话，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数据模型以及这个 Volker 刚刚谈到的这样一个模型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就是同时进行。那我不知道我的签约方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Volker 有请。你说的这个还不错，我要看看这个技术的实施这个部分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然后就跟我刚才所说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认证，然后认证要求是什么，谁获得什么样的数据。那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内容，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去考虑。我自己认为执法机构呢，应该要在他自己的司法管辖区内有这样一个查询权限，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是如果你要确定这个执法机构的权限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机制来确定他们到底可以在哪些管辖权限中获得数据。那么现在就开始实施呢，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首先可以从功能上推行这一块的工作，然后慢慢从技术上进行一个调整。那如果现在不再去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就时间很紧迫，没有办法实施了。谢谢 Volker。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呢？Paul Graham 发言。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实施秘密了对吗？是的，您刚刚说了，就是这些数据应该要有这样一个资历，有这个访问的权限。那么其实呢，现在比较麻烦的呢，就是说这个时间表太紧了。那我也不是一个产品人员，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不知道要到底花多长时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必须得在5月份完成这一块的工作，所以从现在到5月份之间呢，我们要在内部不断地加强这一块的工作，使得我们能够合规。那么当然了，在这一块肯定大家的实施方式都会有一些差距的，但是至少我们首先要开始推进实施。那我相信大家的压力都是蛮大的。谢谢 Greg， 谢谢你，感谢你理解我们碰到的这个压力。那 如果你觉得我们那个地方做的不对，做的不恰当的话，可以尽快的告诉我们。有关认证这一块，认证这一块暂时还没有执行，但是实施过程中，除了这个端口43以外，我们要查看怎样把这个实施推广到广大的注册商那里去，所以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Steve McKelly， 那你刚刚谈到了这个 WHOIS 的协议 ，WHOIS 的协议呢，现在是存在的，里面有许多的限制，有些注册局在这个 WHOIS 的这个协议上又添加了其他的限制，这就好像你在高速上开这个，这就好像你在高速上开这个电动车一样，因为你的能力是有限制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前后左右不同的这些信息。那么有关推行这一块呢，我们也在同这个开发商和程序编程人员进行一个交流，看看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那么具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很难说，因为现在时间很紧迫，我们也没有办法自信的说我们一定能够做成。我们说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很复杂，但是至少在过去几周以来，我们的工作速度是非常的快，至少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临时模型了。现在 ICANN 正在征询这个大家对临时模型的这个建议和意见，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好看一下这个临时模型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么很多公司都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下面有我们的注册商下面有100多个成员，有些是来自说英语的国家，还有一些注册局是来自于其他的国家的，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是英文。那么他们到底懂不懂他们到底要实施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这很重要，因为它马上就要涉及到合规的这个问题了。如果他们完全不懂自己要干什么的话，他们怎么做呢？所以我想说，这个临时模型是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其他的工作。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同时考察两种模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这两种模型进行审核和审视。这是，那我想说呢，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以及 WHOIS 的这样一个模型，WHOIS 的这些用户呢都能获得一个明确的模型。那如果每一个注册商都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做的话，那你们必须得告诉我们，因为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来推行的话，那我想说 WHOIS 的用户肯定会碰到很大的麻烦，而且有成百上千的相关方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 Alex 有请。 Alex 发言。是的，我想赞同刚刚同事所说的，在目前呢，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认证和框架这一块儿。我们正在寻找大家的这个评论和反馈，今天我们获得了很多，我们会把这些内容放到最终的文件中去。那么有关实施这一块，我觉得这一块非常重要，因为最终这将是我们的工作。因为很有可能我们要放弃43端口的工作，然后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有关实施这一块，那么首先不要谈这个细节，我们首先要确保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来获取认证，然后认证要求列出来，然后把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列出一个表或者是一个图表。 并且讨论这个中期的模型。一旦这些工作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考虑技术方面的推行和实施以及时间表这一块的问题。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前进的方向的，至少从尽管这个时间很紧迫，但至少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 Ted 有请。谢谢 Paul， 不好意思，我来讨论的时间比较晚了。那么我在这里听到了大家的一些看法，现在有两周的时间，这个签约方将会讨论这个临时模型，然后在那之后我们将会讨论认证机制，看看认证机制该怎么去做。那么听起来呢很合逻辑呀。现在已经是3月15号了，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也许在5月25号的时候我们能够让认证的机构获取非公开的数据，或者是有合理的理由访问这些数据。那么问题在于在5月25号，那么签约方有到那天的时候，签约方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做法来去应对这一块的工作呢？还是注册商注册局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来推行这个临时模型呢？这是我的问题。我想说呢，这一块我们也已经进行了讨论，我想说我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回复，因为大家都没有一个结论，没有一个定论。 Volker 有请。的确在这一块的话，肯定对一些成员来说是一个噩梦一样，因为在很多我们的流程和很多内容呢都已经在我们的系统中设立进去了，现在我们要改变所有的工作来确保合规。我们还认识到这个问题会影响到许多的相关方，包括我们自身。有关时间表这一块，我觉得大部分的注册商呢目前都在确定他们自己的系统。当然了，这一块这个模型也许同 ICANN 提出的这个模型并不是那么一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时间限制，我们必须要在5月25号之前合规。在那之后呢，我们可以就现有的这个模型呢进行一个信息分享，看看这个模型同 ICANN 的模型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以及我们要怎样去添加认证机制，以及 WHOIS 系统将有什么样的改善。所有一切这都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问每一个提供商，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去做的，不论他们是使用的共同的模型还是个人的模型，因为他们需要及时的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现在正在实施。那么由于我们时间比较紧张，所以他们正在做这样一个工作。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而且但是我们都会就说承诺要辛勤工作来确保我们合规。那么具体该怎么去做，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去给到大家一个回复，因为目前的情况是会对我们的企业有着巨大的影响的。 McKelly 有请。Paul， 很高兴你把最后发言机会给到了我。我想请提醒大家注意，那就是技术运营工作组还有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向 ICANN 的 GDD 发出了一封信函。那么这个文件也在咱们的文件网站上面谈及了他们之间的讨论，并且谈及了GDPR 合规和数据转移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目前呢 会使用一些信息，比如说电子邮件以及 WHOIS 的数据，然后 WHOIS 的数据也可能会被拷贝复制到其他的地方。那么目前我们指出，考虑到 WHOIS 的数据将会有大改观，所以我们也希望同 GDD 启动一个对话。就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域名应该要可以得到转移。那如果域名没有办法得到转移的话，那么有些人就会受到大型的很大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McKelly。好的 ，Keith， 还有你还想说吗？谢谢 Paul， 我是 Keith Tracy， 我知道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我想回应一下刚才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5月25号会发生什么？那么注册局和注册商目前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到底达成共识了吗？其实是并没有，所有人很有可能都会自行做自己的一些工作，或者是说在5月25号之前做这一块的工作。因为尽管 ICANN 提出了这样一个临时模型，但是对于注册局和注册商来说，他们并没有时间审核这个模型并且进行实施，所以他们会自行做自己的工作。在 ICANN 董事会同 GAC 的会议之中呢，联合会议期间呢，马悦然和 Shireen在请求 GAC 的这个欧盟的成员，请求他们给到我们一些指导和指南，但是这也是意味着就是我们现在时间很短，没有办法去推行临时的这个模型，来确保签约方不会受到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合法的 WHOIS 数据的用户能够继续使用它的这个数据。那么当然了，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推进这一块，但是目前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所以我在这里想特别指出这一点。那我想说今天的讨论呢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要继续这样的讨论。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在5月25号或者是6月25号或者是8月25号，我们不管是什么时候吧，我们都必须要确保这种对话是通畅的。破发言，好的。当然了，我们一定要继续进一步的交流，相互分享信息。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了，那么感谢大家今天参加的会议，感谢我们的讨论非常有益。那么谢谢大家，下次会议再见。